开心今早咧，又可以喺度同大家系分享神嘅说话。
很高兴现在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我哋开始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个祷告。
我们先有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哋满心感谢你。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赐俾我哋你嘅话语。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又俾我哋有呢段睇你话语嘅时候。
让我们有这段看你话语的时候。
求你嘅灵与我哋同在。
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你赐福以下嘅时间，
赐福以下的时间，
我哋嘅祈祷，
我们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而求，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门。好，从高山到低谷，
从高山到低谷，
冇错系嘛？好唔好啊？
好不好？
我讲从高山到低谷好唔好啊？
我问从高山到低谷好不好？
啊？从低谷到高山好啲啊嘛！
从低谷到高，有人提醒，从低谷到高山，
大家可唔可以谂到一样嘢咧？系由高山到低谷系好噶？
有冇人想到从高山到低谷是好？
水咯，水啊！由高山到低谷系好啦。
高山到低谷，
我谂咪爬山嗰啲人，若果由高山可以平安落到嚟低谷都系好啦。
下山的人从平安的从高山到低谷也是好的。
不過咧，若果用從高山到低谷嚟形容我哋銀行嘅存款啊，我哋啲精神體力啊，或者我哋同人嘅關係啊，咁樣樣咧就要小心啦。
如果用這個話嚟形容我們的銀行的存款，或者是人的體力，這樣我們就要小心。
我哋今日用從高山到低谷咧嚟形容士師時期嘅以色列人。
从高山到低谷来形容士师时期的以色列人。
我哋今日咧嚟睇一睇点样样形容法。
先看今天看看是如何去形容。
开始嘅时候咧，我系同大家分享一下经文嘅背景。
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经文的背景。
士师记嘅背景。
士师记的背景。
神系应许亚伯拉罕赐迦南地俾佢同埋佢嘅后裔。
神是应许赐迦南地给他和他的后裔，
并且做他们的神，
并且做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后来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去了埃及。
以色列人由于饥荒的缘故去了埃及，
在埃及四百多年。
在埃及四百多年，
埃及人对他们越来越不好。
埃及人对他们越来越不好。
神就吩咐摩西将他们由埃及带回去迦南地。
吩咐摩西将他们从迦南埃及带出迦南，带到迦南地。
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他们四十年在旷野都入不到迦南。
由于以色列人的叛逆，所以以色列人四十年都进不了迦南。
就连摩西呢都是死在旷野里面。
连摩西也死在旷野。
跟着神呢又兴起约书亚。
接着神又兴起约书亚。
将他们咧带入去迦南，
将他们带入迦南。
但当时咧，其实迦南咧已经系被好多其他种族嘅人系所占据噶啦。
其实当时迦南已经被很多其他的种族人所占据。
所以咧要攞翻迦南咧就要打仗。
所以要取回迦南必须得打仗。
约书亚在生嘅时候咧就系带以色列人咧喺迦南里边咧系四处去打仗。
约书亚在生之年是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到处征战，
攞翻好多地方，
拿了很多地方。
但系咧，当佢死嘅时候，
当他死的时候，
仍然有好多地方系未攞到嘅，
仍然有许多地方还没取得。
我哋今日睇嘅士师记，
今天所看的士师记
就系讲约书亚死咗之后，以色列人喺迦南地嘅事迹，
就是说到以色列人。死了就是说到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事迹。
以色列人从高山到低谷是什么意思呢？
以色列人从高山到低谷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看今天经文。
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好像站在高山上面那样。
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好像站在高山上面。
一切都是这么美好的。
一切都很美好。
当时神是带领他们由埃及出来，
当时神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
又领他们入了迦南地，
又领他们进入了迦南地。
用今天的说话，
用今天的话，
佢哋嘅前途一片光明嘅。
他们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但系如果我哋睇翻经文最后嗰两节，
但如果再看看经文最后的两节，
以色列人似乎一下子就跌咗入低谷。
以色列似乎一下就跌到了低谷。
佢哋话经文话佢哋听到神嘅说话，佢哋就放声大哭啦。
经文说他们听到神的话语就放声大哭，
佢喊到好凄凉。
他们喊啊喊哭得非常凄惨，
喊到连嗰个地方都要改名叫做波金，
把那个哭到连那个地方的名字也改为叫波金。
波金咧就系喊嘅意思，
波金就是哭的意思。
其实神究竟同以色列人讲咗啲乜嘢说话咧？
究竟神跟以色列人说了什么话？
神原来话我以前咧系话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嘅约。
神之前说过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但系而家佢话，
但现在他又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指嘅就系迦南人。
他们所指的就是迦南人。
神以前应承话帮佢哋赶走啲迦南人，
神之前答应了说帮他们赶出迦南人，
但而家佢话佢必唔将佢哋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但今天却说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180度
的大转弯。
神以前吩咐迦南，唔系神以前吩咐以色列人，佢哋唔可以与呢个地嘅居民立约。
神吩咐当时之前吩咐以色列人不能与当地居民去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因为他就是以色列唯一的神，
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唯一的神。
但是现在他说迦南人必作你们立下的荆棘，
但现在却又说迦南人必作你们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
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
网罗就是陷阱的意思，
网罗就是陷阱的意思。
迦南人所拜的偶像将会成为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的陷阱，
迦南人所拜的偶像将要成为以色列人要离开神的陷阱。
我将两段摆在一起，
我把两段放在一起。
以色列人明明是站在高山上面的，
以色列人明明是站在高山上面，
他们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应许，
他们有神的带领和神的应许，
他们已经入了迦南了，
他们进入了迦南，
他们眼前的迦南的美地将会永远属于他们的，
他们眼前的迦南美地将是会永远属于他们。
但是转眼间，
但转眼之间
一切都变了，
一切都变了。
神话以色列人不可以完全是拥有迦南，
神说以色列人不能完全拥有迦南，
迦南人甚至会带给他们痛苦，
迦南人甚至会带给他们痛苦。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将会远离神，离弃神，
更重要的以色列人将会远离神，离弃神。
究竟是什么事令到这一切都改变呢？
究竟是什么东西令到这一切都改变？
神在这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神在当中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
原来一切的关键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说话，
原来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的话，
没有听从神的说话，就将以色列人一下子由高山推咗入去低谷里边。
没有听从神的话，就一下子将以色列人从高山推到了低谷，
失去咗神嘅应许，陷入咗困境。
失去了神的应许，陷入了困境。
呢件事昔日可以发生喺以色列人嘅身上，
这件事情昔日能够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其实今日同样可以发生喺你同埋我嘅身上。
同样的，今天也可以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都想一下，
我们再想一想，
其实我们和我们的教会究竟在山的哪里呢？
其实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在山的哪里？
我哋其实系正系向靠住神嘅应许，向住高处行。
我们是靠着神的应许，向着高处行，
或者系渐渐咁与神疏离，向住低谷咁样滑落去咧？
或者是渐渐的与神疏离，向低谷滑落？
我哋要知道以色列人点样唔听神嘅说话。
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如何不听神的话。
我哋一定要睇前面嘅第一章。
我们一定要看前面的第一章。
史诗记嘅第一章主要系讲约书亚死咗之后。
史诗记的第一章主要是讲，约书亚死了以后，
以色列各个支派分别去攻取他们所分的地方。
以色列的各支派分别去攻取他们所分的地方。
这里呢，一边呢就是以色列支派他们的分地的地图。
这边一边是以色列支派各支派分地的地图。
另一边呢，就是当以色列人入去迦南的时候，神跟他们讲的说话。
另一边就是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神跟他们说的话。
就我都提过了。
就刚刚提过。
神话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我永不废弃你们所立的约。
神应承是将迦南人赶出去，永远做他们的神。
神应许将迦南人永远赶出，而做他们的神。
神又说你们也不可与这个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神又说你不能跟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简单而言，以色列人在这个生活上和信仰上都不可以与迦南人有什么瓜葛。
以色列人在生活上或者是在
信仰上
信仰上面都不能够与迦南人有什么的瓜葛。
我们若果细心去看史诗记第一章，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细心看以色列那四世纪的第一章，就会发现
表面上第一章讲的是以色列人怎样去攻取那些分地。
表面上看是以色列人如何去攻取那些分地。
但是实际上第一章讲的全部都是以色列人在攻取分地的时候怎样不听神的说话。
但所说的却是以色列人在攻取分地的时候是如何不听神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今天会在其中拿了两个是较为有代表性的例子。
我会讲当中其中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有一个笑话大家可能都听过。
有一个笑话大家可能听过。
有一个人说成功必须要特别能吃苦。
有人说成功必须要特别能吃苦。
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同意吗？
中国人都有一个说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中国人有句话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要成功就一定要吃苦了。
要成功必须得吃苦。
这个人很大胆。
这个人很大胆。
他说呢他已经离成功不远了。
他说他已经离成功不远。
因为呢他已经 做到这句说话的前面那四个字了。
因为他能够做到这句话当中前面的四个字。
是什么？
是什么？
特别能吃。
特别能吃。
所以呢，胃口好的弟兄姊妹呢，你们离成功都不远了。
所以唯有弟兄姊妹，你们离成功也不远了。
当然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当然这只是笑话。
但是其实也都反映了我们很多时候有意无意。
但很多时候反映了我们有意无意的。
我们会加多会减少。
会加多或减少。
我们总是听到，总是会做我们自己想听的，想做的。
我们总会听到或者是去做我们想听的想做的。
传道可能叫我们呢敬拜要准时。
传道可能要我们敬拜时要准时。
我们呢总是呢就听多两个字。
我们总是多听了两个字。
敬拜呢要尽量准时。
敬拜时要尽量准时。
传道又鼓励我们每一日我们要读经祈祷。
传道鼓励我们每天去读经祈祷。
我哋又总系听少两个字。
我们老是听少了两个字。
听唔到每日。
听不到每天。
系咪啊？系咪咁啊？
是不是这样？
以色列人又点样呢？
以色列人又如何呢？
我哋首先睇下犹大支派。
我们首先看犹大支派。
犹大支派咧系以色列一个大嘅支派。
犹大支派是以色列的一个大的支派。
大家可以看到犹大的分地都很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犹大的分地是很大，
在南面，
是南边。
当以色列人求问神说，哪一个人应该 先行动 先上去呢，这样
当以色列人求问神谁先去上去呢，
谁
先上去，
神说呢，犹大行先，
神说犹大先行，
犹大又很好，
犹大就很好，
他没有推迟，
没有推迟，
他还邀请他的哥哥西缅一起去，
他邀请哥哥西缅一起，
结果呢神与他同在，
结果神与他们同在，
犹大他们很顺利地拿到他们的地方，
犹大他们很顺利拿到他们的地方。
经文第四到第七节，
经文的第四到第七节
是记载犹大在这个比色和迦南人的战役，
说明说去叙述了犹大和比色
在比色这个地方，
在比色，在比色这个战役，
结果呢他们大败迦南人，
结果他们大败了迦南人，
捉了他们的首领亚多尼比色，
捉了他们抓了他们的首领亚多尼比色，
他们怎样对亚多尼比色呢，
他们如何对待亚多尼比色呢，
他将他的手和脚的大拇指斩了，
他们将他的手和脚的大拇指都，
然后将他带到耶路撒冷，
然后把他带到耶路撒冷，
在那里杀了他，
在那地方杀了他。
我们看看由亚多尼比色他自己的说话，
我们看亚多尼比色他们自己的话，
我们知道原来斩断敌人的手脚的大拇指是他惯用的手法，
原来是斩了他们手脚的大拇指是他自己的惯用做法，
他说他自己曾经是斩过70个王的手脚的大拇指，
他说他之前曾经斩了70个王的手和脚的大拇指，
其实这个做法的目的就是让到这个敌人不可以再拿起刀枪，
其实这个做法就是让那敌人不能够再拿起刀枪，
不可以再有任何威胁，
不能够再有任何的威胁，
永远都不可以抬头，
永远不能够抬头。
所以经文说他形容那些王就是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的食物，
他就形容这个王是在我桌子下拾取零碎食物。
另外耶路撒冷是犹大下一个攻击的目标来的，
其实耶路撒冷是犹大另下一个的攻击目标，
但是这个亚多尼比色去到耶路撒冷先杀他，
带着亚多尼比色去耶路撒冷才杀他，
相信是他们一个战略，
相信是他们的一个战略，
他是要用亚多尼比色的死来打击耶路撒冷的人的士气，
他们想要亚多尼比色的死去打击耶路撒冷人的士气。
听到这里，
听到这里，
大家都未必认同犹大人的做法，
大家可能未必认同犹大人的做法，
但记住，现在我们是讲在打仗的情况底下，
但是记得我们现在正在讲在打仗的状况之下，
这些这样做法都可算是合情合理，
这个做法算是合情合理，
不算奇怪，
不算奇怪。
其实的问题正正就在这里，
其实问题就正在这里，
我们很多时在神的意思上面就是加了自己以为合情合理的做法，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神的意思上面加了自己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情况，
神的意思的确是说要赶走迦南人的，
神的意思的确是说要赶走迦南人，
但神没有吩咐犹大人去耍什么手段，
但神没有吩咐犹太人犹太人去耍什么手段，
其实事实证明，
但事实去证明
靠着神以色列人根本就不需要耍什么手段，
神没有啊，
靠着神
靠着神以色列人根本不需要耍什么手段，
砍断敌人的手脚的大拇指，
砍断敌人手脚的大拇指
是亚多尼比色他惯用的手法，
是亚多尼比色惯用的手法，
我们顾问论这个手法是好定不好，
我们且误论这个做法好否，
有效或者无效，
有效或否，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以色列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去模仿迦南人。
以色列人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开始去模仿迦南人。
这个只不过有一个开始。
这只是一个开始。
开始的时候模仿他们怎样去对敌人。
开始的时候如何模仿他们如何去对敌。
跟着可能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
接着就是他们生活的方式。
再跟着就很可能是他们的信仰了。
再接着可能就是他们的信仰。
历史告诉我们，
历史告诉我们，
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开始了一步一步跌入离弃神的陷阱里面。
其实以色列人已经一步一步的掉入了离开神的陷阱当中。
我们现代人的敬拜很多时候都加了很多元素。
现在人很多的敬拜都加了很多的元素，
很讲求有高质素的影音，
很讲求有高素质的影音，
有好好听的音乐诗歌，
有很好听的音乐还有诗歌。
带领敬拜最想做的是怎样啊？
带领敬拜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是讲说话要得体啦，
说话要得体，
流畅呢？
流畅。
带领诗歌的人最关心的，
带诗歌人最关心的，
是唱得好不好听咯？
是唱得好听不好听？
节奏好不好呢？
节奏好不好？
但千祈不要误会。
但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是要贬低这些敬拜的元素。
我不是要贬低这些敬拜的元素。
刚才我们都唱过那首诗歌咯。
刚才我们唱了那首诗。
我要尽心尽性来敬拜我主。
我要尽心尽性去敬拜我的主。
我们绝对是应该将最好的献给主。
我们绝对要将最好的去献给主。
但记住是献给主。
记住要献给主。
神是我们敬拜的焦点，
神是我们敬拜的焦点。
若果这些敬拜的元素将我们的心思带离神，
如果这些敬拜的元素将我们的心思去带离神，
将我们的敬拜的焦点从神，
将我们敬拜的焦点从神
移到去人是不是享受敬拜，
转移到人是否享受敬拜，
人在敬拜有没有感动，
人在敬拜中有否感动。
我觉得我们就要留意，
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留意，
这些是不是敬拜应该有的焦点呢？
这是不是敬拜所应该有的焦点？
在耶路撒冷杀这个亚多尼比色，
在耶路撒冷杀这个亚多尼比色，
在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战略，
在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
他们要耶路撒冷人在未打仗的时候已经害怕了他们了，
要以色列人在还没打仗之前已经怕了他们。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呢？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做法高举的是人的智慧，
这个做法是高举了人的智慧，
而不是神在当中的掌权，
而不是人神在当中的掌权。
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过红海，
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
他们入迦南过约旦河，
他们入迦南过约旦河，
攻入去耶利哥城，
攻入耶利哥城，
这些一切一切从来都是只是靠神的带领，
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从来靠神的带领，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件事上面自夸，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自夸。
约书亚不可以，
约书亚不可以，
摩西都不可以，
摩西也不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这就是我们的神。
现代管理学很发达，
现在的管理学是很发达，
有人说我们教会应该用这些管理学来管理，
有人说我们应该用现代的管理学去管理，
在某一个程度上我是认同的，
某些程度上我认同，
懂得财务的弟兄姊妹，
懂得财务的弟兄姊妹
会告诉我们，
会告诉我们
澳洲的税务的劳工的法例实在是很复杂的，
澳洲的税务劳工的法律确实是非常的复杂，
教会在这个财务上实在是需要也都是应该 去找这些专业的人士帮助，
教会在这财务上面确实应该去找这些有些专业的人士去帮助，
但是当这些管理阻碍了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
当这些管理阻碍了我们去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小心，
我们就得小心。
教会如果只是看收支平衡，
教会如果只是看收支平衡，
投资的回报，
投资的回报，
或者是风险的评估，
或者是风险的评估，
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走 走的什么路，
确定我们要走的什么，要做的什么。
我们又怎可以见到神将无变为有呢？
我们又如何能看得见神从无变为有？
怎会有机会可以见证到我们 跟随的神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呢？
又如何能够见证我们所跟随的神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
我们除了将自己的意思加在神的意思之上之外，
我们除了将自己的意思加在了神的意思之上之外，
我们有时又会将神的意思打折扣。
我们有些时候将神的意思打了折扣，
我们会妥协。
我们会妥协。
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我们看看下一个例子。
约瑟支派。
约瑟支派。
另外一个以色列的大支派。
另外一个以色列的大支派。
约瑟支派在他的底下有亦都分了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
约瑟支派下面分了以法莲还有马拿西两个支派。
你看到他们的分地都很大。
你看他们的分地也是挺大的。
在正中央。
在中间。
当他们去攻取他们的分地的时候。
当他们在攻取他们的分地的时候。
神同样是与他们同在。
神同样与他们同在。
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我们看二十三到二十七。
是讲到约瑟家去怎么攻打一个城叫做伯特利。
去看看那个约瑟家是如何去攻打这个城叫做
伯特利。
伯特利。
这座城原名是叫路斯城。
这个城的原名叫路斯城。
约瑟家他们首先是派人去探路。
约瑟家首先是派人去探路，
探子咧见到咧喺城里边咧走出一个人，
探子看到城中走出一个人，
佢哋咧就去要求呢个人去话俾你听入城嘅路系点样样嘅。
他要求这位人士告诉他们入城的路子怎么走。
佢答应咧之后咧会恩待佢哋。
他答应了之后会恩待他们。
这个人真的将他们所有的资料就讲给他们。
而这位人士将真的把他们所需要的资料告诉他。
他们最后攻取了这个路斯城。
最后他们攻取了这个路斯城。
照他们所答应的。
按照他们所答应的。
他们放了这个路斯的人的一家。
他们放了这个路斯人的一家。
有有趣。
有趣的。
这个路斯人的一家呢，他是去了迦南地另外一个地方，又起了另外一座路斯城。
这个路斯人的一家去了迦南地的另一个地方，又建了 一所路斯城。
大家觉得约瑟家做有的做法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觉得路斯家族的做法有问题？约瑟家族的做法有问题？
好明显啦，佢哋同迦南人立约。
很明显的，他们跟迦南人去立约。
系神唔允许噶。
是神所不允许。
但系记住，佢哋系为咗系要完成神嘅旨意啫噃。
但是要记住，他们要在完成神的旨意。
佢哋为咗要赶走啲迦南人。
他们为了去赶走那迦南人。
为咗要攻取神应许佢哋嘅地方。
要攻取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
佢哋就系做咗一个小小嘅妥协。
他们只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妥协，
他就放过了一个迦南人的家庭，
就放过了一个迦南人的家庭。
但是记住，他换来整座城，
记住的是他们换来了整座的城，
利多于弊，是吗？
啊，
利益多于弊，
利多于弊。
约瑟家在他神的意思上面作了自己以为合情合理的妥协。
约瑟家在他神的意思上面认为自己做了合情合理的妥协。
其实经文没有对这件事直接给了什么评语。
其实经文没有对这件事情做什么直接的评语。
不过经文提到这个约瑟家去了第二度又起了另外一个路斯城。
就是但是经文提到了这一家人去另一个地方又建了一座的路斯城。
其实新的路斯城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是新的路斯城又意味着什么？
當然啦，從弱勢家嘅角度嚟睇，佢哋就係攻佔咗佢哋想攻佔嘅勞斯城。
當然，從弱勢家啊，從弱勢家來說，他們攻佔了他們所需要的勞斯城。
但從以色列整體嚟講，
但從以色列的整體嚟看，
呢、這個勞斯城根本係冇，嗰、那個勞斯城仍然都係存在噶。
這個勞斯城仍然是成立，
冇真正被攻取，
沒有真正的被攻取。
對神嚟講，
但對神來說，
以色列人冇聽佢嘅説話，
以色列沒有聽他的話。
佢哋同迦南人立約，
他們跟迦南人立約，
迦南人冇真正被趕出，
迦南人沒有真正的被趕出來。
其實若果約瑟佢哋唔係貪圖一時嘅利益，
如果約瑟不是貪圖一時的利益，
而係全然依靠神，
而是全然的依靠神，
佢哋會唔會一樣可以得到路斯城呢？
他們會不會一樣的可以得到路斯城呢？
仲記得佢哋以前係不費一兵一卒去攻取耶利哥城，
還記得他們當時是不費一兵一卒去攻取了耶利哥城。
你可能會諗，
你可能會想，
約瑟家其實都唔係太差啫。
約瑟家也不會太差，
佢哋喺所有事上都遵守神嘅旨意。
他們在所有的事上都遵守神的旨意。
只係呢件事上作咗少少嘅妥協啫嘛。
只是在這件事上做了一些小的妥協。
有冇覺得好熟悉呢？
是不是很熟悉呢？
我哋唔聽神嘅説話嘅時候，係咪呢個都好常用嘅藉口呢？
我們在不聽神的話的時候，這個是不是都很常用的藉口？
有一個基督徒，
有一位基督徒，
佢個老闆叫佢星期日去開工，
他的老闆叫他星期天去開工。
佢諗一諗，
他想一想，
一次半次冇關係啦，
一次半次沒有什麼關係吧，
所以佢答應咗啦，
所以他答應了。
跟住佢老闆話俾佢聽，
接着老闆跟他說，
佢要擴充營業，
他要擴充營業，
要求佢隔一個星期嚟開工，
要求他每隔一個星期來開工。
佢又諗一諗，
他又想一想，
推遲可能會得罪老闆嘅噃，
推遲可能會得罪老闆。
星期日又雙工呢，
星期天而且是雙人工，
自己隔一個禮拜仍然都可以去敬拜噶嘛？
自己隔一個星期仍然可以去敬拜，
賺多啲錢佢又有多啲能力去奉獻，
賺多點錢有多啲能力去奉獻。
哇！諗一諗，百利而無一害。
想一想，百利而無一害。
佢又答應咗。
又答應了。
唔需要我再繼續。
不需要再繼續。
大家可能都諗到。
大家可能會想到。
这个基督徒很快就不再回教会了，
这基督徒很快就不会再回教会，
完全放弃了他的信仰，
就放弃了他的信仰。
他就开始的时候做了少少的妥协，
他开始的时候只是做一些的小的妥协。
其实约瑟家的例子也都很相似，
其实约瑟家的例子也很相似。
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告诉我们，
马拿西没有赶出迦南人，
马拿西没有赶出迦南人，
以法莲没有赶出迦南人，
以法莲没有赶出迦南人，
就话我哋提到啦。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马拿西同埋以法莲夹埋咧，就系约瑟家。
马拿西还有以法莲，就是约瑟家。
但系不单止系约瑟家噃，
但不单只是约瑟家。
跟住嚟嘅其他嘅支派，如果我哋睇经文嘅话咧，都系同样咁样样冇赶出去迦南人。
按照我们看经文的话，其他的支派也同样的没有赶出迦南人。
加拉太书第五章九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九节，
他说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一点面笑，一点面叫能够使全团面都发起来。
犹大和约瑟支派他们不听神的说话，
犹大还有约瑟支派没有听神的话，
影响晒所有其他嘅支派，
影响了所有其他的支派。
没有赶出呢个词，
没有赶出这个词，
就喺第一章，
就在第一章
重复出现，
重复的出现，
就系最后导致整个以色列人受到祸害，
就导致了以后的以色列全以色列人受到祸害。
佢哋从高山跌咗入低谷，
他们从高山跌到了低谷。
所以大家呢，其实 我想用一个例子，
我想用另外一个例子。
所以大家呢都听到隔离的穆斯林的机构呢是要申请起一座湖 回教籍。
相信大家都能听到，对面穆斯林的机构要做要建一所的穆斯林寺。
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听过。
我记得我之前曾经听过。
话佢哋好早就已经有呢个计划。
所以他们很早就有这个计划。
佢哋其实希望买我哋呢度嘅地方。
他们希望把我们这个地方也买下来。
但是公理会没卖给他们，
但是公理会没有把它卖给他们。
但是记住，这些只不过我听回来的。
记得，这是我只是听回来的。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不知道是真假。
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要评论这件事。
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要评论这件事情。
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来去思考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只是想用这个例子去思考我们今天的经文。
就当我们是业主。
就如果我们是业主。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这地方是我们的。
其实想想将地方卖给隔离是一个很吸引的选择。
其实将地方卖给隔壁邻居是一个很吸引的一个选择。
相信价钱一定会卖得特别好。
相信那价钱是一定能够卖得特别好。
如果再想深一层，
如果想深一层，
我们有钱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其他财政上的压力了。
我们如果有钱我们就没有其他更财政上面的压力。
我们可以发展很多其他的事工，
我们可以发展其他很多的事工。
其实我们再想想，
其实我们再想一下，
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其他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可以做其他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哋其實咪好容易可以揾到好多好好嘅理由去支持呢個建議咧？
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很多很有理由去支持這個想法？
翻嚟我哋嘅經文，
回看我們的經文。
我哋睇以色列人嘅例子。
我們看以色列人的例子。
呢啲似乎好有力嘅理由。
這些似乎是很有力的理由。
究竟係嚟自神？
究竟是來自神？
亦或是来自我们自以为是合情合理的推理呢？
或者是来自于我们自认为合情合理的推理呢？
就好像约瑟家和迦南人立约一样，
就像约瑟家跟迦南人的立约一样，
跟迦南人立约可以得到路斯城，
跟迦南人立约可以得到路斯城，
其实又可以减少很多伤亡的。我相信，
我相信同时也减少很多的伤亡。
对他们来讲，
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妥协，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妥协。
但是约瑟家忘记了一件事，
但约瑟家忘记了一件事情，
神一早就已经应许了与他们同在，
神一早就应许了与他们同在。
他们竟然没有去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旨意，
他们竟然没有去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旨意，
没有去寻求神的帮助，
没有去寻求神的帮助。
神真的有可能是透过这件事去解决我们财政上的需要的。
神可能也会因为透过这件事情去解决我们财政上面的需要，
但是神更有可能会透过这件事让我们看到，
也可能是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看到，
他赐给我们的是远远多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是他所赐给我们是高于我们的所想所求。
重点是个决定权是在他的手上。
重点的决定权是在他的手上。
你可能说我们都很想听神的说话。
你可能会说我们都很想听神的话。
究竟要听神的说话有没有什么要诀呢？
究竟要听神的话语有什么的要诀？
大家想不想知道这答案？
大家想知道这答案吗？
好，我不敢说我有答案。我不敢说我知道答案。
哦，我不敢说我知道答案。
不过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经文里面得出来一个观察。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经文当中得出了一个观察，
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士师记的第一章，
士师记的第一章，
以色列人在开始的时候求问神，哪个先支派应该先上去？
以色列人求问神，哪一支派应该先上去？
就是一次，
就是一次。
之后在整章里面，
之后在整章当中，
他们没有再求问神任何东西，
他们没有再求问神任何东西。
他们成功地拿到这地方的时候，
他们成功地把东西把地方全拿的时候，
他们没有感谢神，
他没有感谢神，
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
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
整章第一章，
整个第一章，
耶和华只是讲过 一句说话，
耶和华只是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犹大你先上啦，咁样，
只是说犹大你先上。
经文有一次他是说耶和华是将他的敌人交在他们的 手上边，
经文有意思说是耶和华将他们的敌人交在他的手，他们的手中。
有两次是耶和华说与他们同在，
两次说到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一次对犹大讲，
一次是对犹大说，
一次对约瑟家讲，
另一次是对约瑟家说。
之后呢，耶和华就没有再在第一章出现了，
之后耶和华在第一章没有再出现。
有人可能会想，
有人可能会想，
神一定是不开心咯，
神一定没有不开心，
他们不听话嘛，
不听，他们因为他们不听话，
不听话我就不跟他讲嘢咯，
不听话就不跟他 说话了。
不过呢，我就觉得呢有另外一个 更可能的解释。
但是我想有另一个更为可能的解释，
就是这个情况呢是反映到他们已经开始离开神，
这个情况反映了他们开始离开神。
不是神不跟他们讲话，
不是神不跟他们说话，
是神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征战，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敬拜的焦点了，
而是神不是他们的征战、敬拜，还有生活的重点了。
与其说神是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与迦南人立约，
与其说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能与迦南人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条件，
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约的条件。
不如说这些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保护，
不是说这是神对他们的他子民的保护，
因为神知道若果不赶走这些迦南人，
因为神知道如果不赶走这些迦南人，
迦南人会带给他们有很大的祸害，
迦南人会带给他们有很大的祸害。
可惜，
可惜的，
最后以色列人仍然都是没有听到，
最后以色列人仍然没有听到，
这些一切都成为事实，
这些一切都成为事实。
翻翻去我们的问题，
再回看我们的问题，
听从神的说话有要诀吗？
听从神的话有要诀吗？
以色列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以色列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他们远离神，
他们远离神，
他们与神渐渐疏远，
他们与神渐渐的疏远，
自然就听不到神的说话，
自然就没有听到神的话，
自然就是受到迦南人的影响，
自然就受到迦南人的影响，
跌入了敌人的陷阱，
跌入了敌人的陷阱。
我们肯定以后都会犯错，
我们肯定以后都会犯错，
我们会有不听神的说话的时候，
我们会有不听神话的时候，
但是神是爱我们的，
但神是爱我们，
他有恩典有怜悯，
他有恩典有怜悯，
只要我们愿意跟他亲近，
只要我们愿意和他亲近，
他必定会时刻提醒和引导我们，
他必会时刻的提醒和引导我们。
来到结论的时候，
到结论的时候，
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说话，就从高山跌入低谷，
以色列人由于不听神的话，就从高山跌入低谷，
他们远离神，
他们远离神，
失去了神的应许，
失去了神的应许。
昔日的以色列人，
昔日的以色列人，
就是今日的基督徒，
就是今日的基督徒，
是你和我，
是你和我，
是我们的教会，
是我们的教会。
如果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
如果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不听神的话，
我们同样会好像以色列人那样跌入低谷，
我们同样的会像以色列那样去跌入低谷。
但我们不用怕，
但我们不用怕，
听从神的说话绝对不是要我们生活在恐慌里面，
听从神的话绝对不是要我们生活在恐慌当中，
神都担心，
神都担心，
怀疑自己有没有听神的说话呢，
怀疑自己有没有听神的话。
正如我刚才所说，
正像我刚刚所说，
神是爱我们的，
神是爱我们的，
只要我哋愿意同佢亲近，
只要我们愿意和他亲近，
佢必定会时刻指引我哋。
他必定会时刻指引我们。
最后箴言三章六节，
最后的箴言的三章六节，
在你一切所行嘅事上，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嘅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
相信就系咁嘅意思，
相信就是这个意思。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